如果十岁左右的呢，他立刻就回答你，回答我呢，啊，这些恐龙是叫做什么名字？比如说我现在考你，这只叫做什么？你如果是十岁呢，你就会懂了。他们熟悉的不得了，很简单嘛。第一样，你看它有个角，对不对？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角龙吗？然后你看它的嘴巴，扁扁的，像什么嘴巴？像鸭子的嘴巴。所以它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鸭嘴龙啊，对啊。那么这个龙呢，到底是干嘛的？我们不大清楚啊。不过呢，还有好多的地方呢，他们找到鸭嘴龙呢，他们发现这个鸭嘴龙啊，他们好像留下痕迹呢，是很照顾他们的小婴孩的。那么，一个大问题呢，就是他这个脚啊，你知道是空心的，还有一个管子通到鼻孔那里去。这个东西，这个空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就不大知道了。不过呢。有人呢认为，或者这样的是防身的，也不一定。哇，这个好高档，原来是这样控制灯光的。那么所以呢，我没有时间呢跟诸位讨论。你们想知道的话呢，那么或者呢，我们在问题解答的时候你可以问啊。这个脚，今天下午问题解答的时候呢，你可以问啊。那么不过呢。又不去提到了，有一只东西啊会喷火的，这个跟那个脚有什么关系吗？这种叫做什么？长脖子长尾巴的，这是最出名的那个恐龙了，对不对？那这一只呢不是雷龙啊，雷龙呢它的脖子是站直起来的啊。这一只呢，它的脖子呢是两边常常这样托起的。这一类的龙呢，统称的是巨龙，是所有的恐龙最大的。那这是另外一只巨龙了。这个模型呢是在美国的德州，Biloxi River 那个地方，离开呢达拉斯城呢不是太远。那么，你看见这只巨龙啊，倒是很雍容华贵的，对不对？你看他呢，就像穿了一个那个毛衣这个样子啊，毛外套啊，好像一个贵妇这个样子，真不错啊。这个呢是一个巨龙，这只叫做剑龙，为什么？他的剑在哪里？
对。
他的剑是在尾巴，不是在上面。我看见有些人对。那么上面那些东西干嘛呢？不知道。有些人认为说呢，是不是在调机它的气温啊，它体温的呢？那就不晓得了。你看剑恐龙呢是全球都有的，我们呢刚才在德州，对不对？那现在就来到北京了，可不管。哎呦糟糕，我这个管子也没有换，要把它换了。那么这个呢是那个犹大州呢也有同类似的剑龙啊，所以啊恐龙嘛。其实全球呢，那个大小不同，但是呢，他们的表现都差不多一样啊。那么，所以啊，全球好多地方都有。这是一个问题了。剑龙呢，到底翘起它的尾巴呢，还是拖着它的尾巴的？说翘起尾巴的人，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啊？说。拖着尾巴的想举手，那好像你们比较相信他是拖着尾巴的哈。那么其他的人吉祥派，其实那个回答很简单嘛，有没有人见过剑龙走路？真正的答准确的答案是什么？三个字，不知道。都是猜的了啊，都是猜的。我自然的，他那个尾巴是不是拖着呢？他们其中一个证据呢，就是这个它的脚印，因为有些脚印留下的嘛，这种生物的脚印呢，它打在泥巴上，泥巴化石了，那个尾巴是拖着的话呢，那么它这个脚印呢，中间呢是有个尾巴拖着的那个痕迹的，那么这是那个考古学家呢那鉴定的一个方法。那么这只叫做什么？ 这叫三角龙，为什么？
很简单嘛，就有三个角嘛
啊。那诸位你知道，三他这就是一个小婴孩了，妈妈在哪里？妈妈在这里了，哎呀，死得好惨哦。那你知道呢？你的恐龙书里面呢，一般都告诉你，三角龙啊，好厉害的啊！你看它上前面这根尖那么粗，是它的很厉害的武器。那么，啊、你在恐龙书里面常常呢，是画什么呢？所以这三角龙啊，跟暴龙做生死斗，对不对？啊，你又看过小孩子们的恐龙书，你就见过了。三角龙跟暴龙呢做生死斗，你知道，原来他们有原因的，会有这种的景色，是因为在 Montana 州那个地方呢，他们找到了有一只暴龙的骨头，跟一只三角龙的骨头化石绞缠在一起，那么这个三角龙的头啊，整个头啊，就全部跑进暴龙的肚子里面去。那诸位呢，所以他们说呢是这样啦，这个暴龙呢跟要吃这个三角龙了，所以结果呢这个三角龙呢给暴龙呢就咬伤了，但是他水死声大，把这个头一大就扎进这个暴龙的肚子了，所以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啊。但是诸位你想想看，这种用脚做武器的动物，比如是牛啦啊，他如果是要用他的脚来进攻一个仇敌的时候，他是不是嘴巴向前？你就没见过一个牛来追你的状况来？牛追你的时候，追逐你的时候，他做什么？他把头低下来，为什么？他的武器在前面嘛，啊，头冲过来的时候，他用他的嘴巴来碰来闯你，没管用嘛。他要闯你是用什么闯你？从他的脚闯你，对不对？所以他自然是把头低下来了。所以如果他这一闯进对方的肚皮里面的话，他的嘴巴扎了进去嘛。你想想看，特别你想想，这里面这三个脚是往这边走的，他后面有这么一大块平平的很硬邦邦很厚的骨头，我问你，这三个脚一扎进那个暴龙的肚子里面的话呢，它嘴巴扎得进去吗？嘴巴一定在外面的，对不对？所以诸位你知道，有些时候人家他构想的东西啊，你跟他分析一下，你说这个不合理啊。那你说你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吗？啊，对不起，这是今天下午要讨论的，留一点给你笑，知道啊。所以你看看暴龙，这个呢是芝加哥的暴龙的造型了啊，还有鳞啊什么那个样子，就像一条蛇啊。哎，那么他们不是告诉你说暴龙呢可以咬三角龙的吗？三角龙的皮好嫩哦，硬邦邦的哦，所以需要一个这么样的大嘴巴的牙齿来咬那个三角龙。啊，他们都告诉你说暴龙是吃肉的。好，诸位，我现在问你，今天的吃肉的动物，牙齿是像这个样子的吗？老虎了，狮子了，甚至猫了，狗了，他们典型的吃肉的动物呢，他们是一大排的牙齿吗？是不是一大排的牙齿？不是，是上下呢有一对的什么很长的很尖的牙齿，对不对？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 canine， 那个前齿啊，这样是用那个才可以扯肉扯皮的嘛，对不对？它扎进去，还是扎进，而且它那么长，或者甚至可以扎进人家的心脏，一下子就把它杀死了，对不对？哪里有吃肉的时候是这种的牙齿的呢？啊，我还要指出另外一样事情，你事实上你可能可以看得见，我的妻子是手呢，只说。暴龙的牙齿，你看看，这是暴龙的牙齿，这么长，这是它的牙根比较短。诸位，你见到没有？暴龙的牙齿比牙根长啊！啊，诸位呢？我们这里有搞牙医的了， 如果你的牙齿比牙根长，你咬了一个很硬很硬的东西的时候，牙齿怎么样？一个就断了，对不对？所以呢，它暴龙这个牙齿呢，是不是一定用来打猎吃肉的？难说。今天呢，有没有一些动物，它们不是吃肉的，但是它们牙齿很大，有没有？可多了，野猪是一个了，那用那个牙齿来挖地的嘛，啊，还有大熊猫，它是吃猪的。暴龙的牙齿是不是一定吃肉？也有可能它是用来吃树皮的，吃很大的植物的，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根据圣经，在洪水前，所有的动物都是吃什么？吃素的。所以，暴龙呢，是不是吃肉，是一种的猜想而已了。那，所以还有一样呢，暴龙到底是怎么样站？暴龙是这样站，这样站，还是这样站的呢？
对。
那诸位，赞成暴龙是这样站的，请举手。那我们有几位啊？好，还是暴龙是这样站的？暴龙这样站的，请举手。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啊？不知道。同样的嘛，谁见过暴龙走路，对不对？但是你要了解，为什么进化论的人现在说暴龙是这样走？你是不知道，有个原因的。我有一次在台中科博馆，那个馆员呢带着一些小学生在参观，一个小朋友就举手说：“老师，暴龙是不是绝种了？”那个年轻人呢就说：“小朋友，暴龙没有绝种，暴龙变成大鸟，你知道芝麻街那个 Big Bird 吗？”所以他说暴龙这样走呢，是像个鸟，像个鸟吗？诸位呢，一会我们还会再讨论一下。恐龙骨头嘛，全球多得很嘛，这个自然是 Utah 的啊，这是三角龙的骨头了，这是暴龙的脊椎骨啊，啊，还暴龙的脊椎骨啊。那诸位呢，全美国呢一个保留的最好的那个恐龙化石的地方，自然是犹他州的恐龙国家公园了。我已经告诉你们呢，我这个月的月底呢，我要去那里观光了。所以下回呢，有人有机会再见到我这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呢，又有新的照片出现了。那诸位呢，那这个东西呢是日新月异的了，一热心之性加上的嘛。那么诸位呢，关于这个恐龙骨头嘛，我们的那个中国呢可能是最多的，但是呢讲到暴龙嘛，这一个呢这位小姐呢可能呢是最出名的了，也是最完整的了，是芝加哥的暴龙叫做素。那是不是真正她是个小姐呢？不一定啊。为什么叫素？谁猜得到？因为发现她的那位考古学家呢，这叫做苏亨德森啊。所以这个暴龙不一定是你的哈，不过呢，这个可能是全世界公认的是最完整的暴龙的骨头了，所以你见到了现在是它芝加哥博物馆呢，是它的尾巴是翘起来的，见到没？虽然暴龙这个恐龙的蛋呢是很多了，那特别很多的呢，就是在我们中国了，中国呢在新疆的恐龙蛋呢是很出名了。那当时呢考古学家去那里找的时候呢，起初认不得这些蛋，以为是石头，那么就把它丢在旁边，回到实验室，哎呀，这个是恐龙蛋呀，快点回去啊，要找回来了。原来给不见了，给农民拿去呢，垒猪巢。那么这可怎么办呢？这些管员呢就跑去告诉这些农民说，我们需要这些石头来做检验了，我们一块钱一个给你买好不好？农民管证这个都不需要钱的嘛哈。那么一个猪槽呢，那肯定有将近100个，那还赚了100块也不错啊。那去，你知道吗？这些的恐龙蛋呢，我曾经在香港见到一个， 那个人买那个恐龙蛋，你知道花了多少钱？100万。哎呦，那些农民呢，我想真的气死了。啊，那么最近呢，中国呢找到最多恐龙蛋的一个地方呢，谁知道？你知道东北有拉，山东有拉，北京市都有啊。北京市呢，香港的有钱人李嘉诚啊，去那里要建一个五星级的酒店，所以是一挖下去全部是恐龙骨头，所以他就还算不错了，就把那块地呢就送给国家。如今呢，北京的古代动物科普馆呢就是在那个地方了。你们如果只有去西莞的话呢，你们就见过。哎呀，那看我这个电脑呢，还是应该换个新的，确实的。不过呢，最新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啊？啊，对对对，但是还有那新，后来有一个更新的，不在北京了。这里有没有河南小子啊？河南小子啊？哎，河南小子就知道了。西霞，哦，他们说啊，那个山洞里面呢，满满都是恐龙蛋呀。那恐龙就在那里做巢嘛。我去西峡的时候啊，有人呢、啊、要送我一个这么拳头这么大的恐龙蛋，这是刚刚好呀，我带着走了可好呀，完整的不得了。但是你知道这种东西是什么？一级的国家文物。你如果被揪到翘带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坐监牢3年。我想呢，我为了为传福音呢，坐监牢3年了无所谓。但是呢，如果为着偷带一个恐龙蛋坐监牢3年，那就不值得。我那回呢，我还跟他挖了一些那个壳，那个恐龙蛋的壳，我还扣了一些出来，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现在我就不知道他妈放在哪里去了，没关系。那么诸位呢，你知道有些恐龙蛋呢，特别在新疆那些，你把它切开，里面还有小龙的骨头的。那么在 Nebraska 呢，他们那里找到的那个小龙啊，刚刚从蛋里面蹦出来的哦，2米长呀。诸位妈妈们呢，你想生一个孩子2米长吗？但是来说嘛，人家妈妈40米长，所以那就不奇怪了。但是呢，诸位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昨天早上就提过了。博物馆告诉我们说，恐龙不是古代唯一的巨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古代的动物呢很大的，植物也很大的，你记得吗？昨天我们提过古代的蜻蜓多大？1米半。诸位小姐们去抓一个1米半的蜻蜓。古代的蟑螂多大？古代的蟑螂有些呢差不多一半这个桌子这么大。哎呀，我小的时候在香港半夜呢，那些蟑螂啊，从这边的墙要飞到那边的墙呢，它飞不那么远嘛，它需要一个中转站呢。那最方便的中转站是哪里？我的鼻孔。半夜一个这样大的蟑螂跟你停在你的鼻孔上，古代的东西好大呀。那所以呢，你看。我的妻子做的旁边这只是什么？这只是千足虫啊。你知道什么是千足虫？那个小小的黑的东西嘛。古代的千足虫那么大呀。我的妻子好像可以坐在他身上。但是恐龙到底有没有绝种呢？恐龙的绝种呢，伦敦科普馆告诉我们说有超过100种的假设。但我给你看一些吧，相当有趣。第一个是闷死了，他们说呢，他活得太老没事做，所以他们就闷死了啊，因为这样全部闷死了。所以我们呢，年纪大的人千万不要没事做啊。第二个呢是臭死了。你知道吗？那个恐龙啊这么大，又吃那么多，那个大便可能都是不少的嘛。所以洋人有一句话说， When an elephant has diarrhea, it's all over town. 那个大象拉肚子的时候，满城风雨啊！所以啊，他们说这个呢是臭死了，给自己熏死了。啊，这个呢还有意思，是外星人吃掉。你看，好像钓鱼这两张，外星人来钓，把这些恐龙钓去了啊。啊，这个还有意思啊、哦，带那张 cataract 啊，所以你看，好可怜，这个恐龙呢，闯在一个树上就死亡。那么这些呢，跑到那个悬崖见不到嘛，就掉下去就死光了。嗯，这个见仁见智啊，啊，这个才有意思。这里是啥？哇，我特别欣赏这个恐龙，你看它的设计多么精细呢！啊，这里还会用一点的物理哦，啊，这里一块石头，它这一敲，这个石头过来，把它一抛，它就死了。那么这几个呢，彼此咬死了，这样。哈哈哈哈同归于尽嘛、啊，那诸位呢？这个是伦敦科普馆给我们的，是关于恐龙到底有没有绝种呢？是有好多的那个看法，其中一个最流行的自然是大运势打地球了，但是现在呢，这个看法呢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啊，很有意思的，哈佛大学的顾德教授他临终的时候呢，他提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恐龙的大绝种是全球的火山爆发影响气候。嗯，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他这个看法呢到底呢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呢，这是台中科普馆给我们的资料，这里呢给我们见到呢几一些恐龙在那里吵架。那你见到这里呢有个小老鼠，小老鼠就说了，别吵了，再吵的话你们会绝种的啊！所以这个台中科普馆的说呢，这个恐龙啊绝种呢是因为大家在吵架，所以这个教孩子不错啊，你们不要吵架，不然会绝种。恐龙真正绝种吗？昨天你们见过了，这是1977年，哎，那年呢就是我们到 Calgary去捡龙骨的那年了，这是我其中一块，昨天应该拿来给你看。这一只呢是一个 albatross 的那个就像暴龙那一类的恐龙，它的尾巴骨头啊，那个就是那 coccyx 的地方了、啊。那么我们那年呢，诸位你知道了，日本的渔夫钓到的这条东西，对不对？当时呢，他们不识货，没带回家。那么后来日本的科学家呢，根据他们拍的照片，就拿着切了一块肉，就鉴定了这是蛇颈龙了。那么蛇颈龙你们知道那是水中的海怪，这里告诉我们说，蛇颈龙在1亿8000万年前是普遍的海生爬虫类，它曾被形容为蛇颈龟身，身体有线形，四肢如桨，很适合水中生活。那根据那个进化论呢，就是圣地亚哥的 Wild Animal Park 啊，告诉我们说什么？6500万年前，这个蛇颈龙包括在内全部绝种了。诸位，你还记得刚才那个照片？那只生物是死了6500万年吗？这没理由啊！死了6500万年还有肉，对不对？它肯定是死了一段时间，肉是开始腐烂，但是肯定没有65年都不可能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海中的恐龙现在是称为水怪，是不是一定绝了种呢？很难说。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在洪水的时候，只有空中和陆地的生物才死光了。水中的吗？水中的没有说他们死光的。所以诸位呢，我们要记得呢，你如果想一想的话，比较圣经哦，你会发现呢有好多呢叫你呢可以体会的地方。那我也给你看过了啊，新西兰奥克兰的科普馆呢啊是很多这种的恐龙化石。那然后呢，恐龙留下的东西呢，其中一样大家很有兴趣，就是脚印。你看呢，我的爱人呢躺在那里面看着这个恐龙脚印呢，他几乎可以在里面洗澡，好厉害啊。那这个呢是一个，这个不是最大的脚印了、哦，因为这也是那种三个脚趾的 脚趾头的那个像暴龙这一类的的恐龙的脚印。你如果是那个巨龙嘛，巨龙的脚印远远像有点像象的脚印的，那个更加厉害了，那个更加大了啊，所以这个还不是最大的。那这种脚印怎么留下来的呢？犹他州的科普馆呢就告诉我们了，泥瓣，河边的泥瓣，还是总之呢就是湿的泥瓣，有生物走过，走过的时候就留下脚印了，对不对？好像这里就是鸟了，这河了走过了就留下脚印了。但是平常脚印留在泥瓣里面呢，风吹一打太阳晒啊，那个水冲就怎么样就不见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走过之后，他走过之后立刻有火山爆发，火山灰呢把它盖住了，火山灰很热的嘛，这像什么？像烧窑一样，这个泥那个泥板呢就浇住了，变成石头了，这样的脚印就保留下来了，这种叫做化石的脚印。那诸位呢，这个化石的脚印呢，这个泥板化石了之后，如果有东西再从上面走过的话，这回可以留下脚印吗？这回就不容易当化石了吗？对不对？所以你见到化石的脚印，第一个结论是什么？是这些脚印必须是同时候才上去的，对不对？它一化石之后呢，你再走上去就没有脚印了。把这个观念呢，先把它搞清楚啊。那么现在呢，我给你看一个脚印了，这是什么生物的脚印呢？自然是人的生物，这是我的脚啦。那你知道人的脚印呢是很特别的，人的脚印呢，脚趾头前部往前，这里有个拱形叫做 metatarsal arch， 这里呢有另外一个拱形叫做 tarsal arch， 那么那个后跟的点的样子呢也是很典型的，人的脚印在所有的生物里面是很独特的，没有另外一个生物呢的脚印是像我们的，猴子的都不像，猴子的那个大拇指像怎么样？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那所以呢，那你看清楚啊，这是人的脚印。好，我现在给你看一套的脚印。诸位呢，这个是在德州那个 Green Rose Paluxy River 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最接近的城市是威口，你们知道威口了啊？他威口有很多出名的事情嘛，那个狂人呢是在威口了，那么这个 Bush 的那个度假村也是在威口了，那么 Bush 跟江泽民呢见面的会面的地方也是威口了，所以这个有狂人有那个名人都在那里会面啊。那么对不起啊，然后呢他那个是离开Dallas 的也相当近了。那这里呢有人用沙包把河水挡住了，那么有人呢就把那个河床上的泥沙呢就铲掉了挖掉了，所以你可以见到那个真正的河床呢上面呢是有些化石的脚印，你见到没有？这边呢有一个他就这样走过去了，哎，这里一个，见到没有？三个脚趾嘛。另外这边呢又有一个，他走到这里的时候不小心在前面那只生物的脚印里面滑了一跤，所以他的脚印呢我们可以看见他往前溜了，站稳了之后他又往前又走去了。这两只生物是什么呢？那我们讲过了，既然呢这两个脚印呢是一同化石的话，他们一定是同个时代时候的，对不对？自然相差一点点第一个呢先走过了，那么他的脚印还湿的还软的时候呢，第二个呢就跟着走过去，对不对？那么他们好像其实那个地方有好多类似的脚印，他们好像就是朝着同样一个方向走，各种的生物彼此不干涉的，那表示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干嘛？他们在逃命，他没时间彼此攻击了啊。那这些生物是这两个生物是什么呢？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好，第一个这个脚印呢是什么？很明显的是像暴龙这一类的生物了。那这类的生物呢叫做 allosaur 的，他们呢有些大，最大这样子暴龙呢，如今呢全球最大的是85英尺，那是几乎30米。那么最小的呢，有些像小鸡一样的啊，这只大概是中型吧，也不知道，从它的脚印呢推测可能它大概是10米长吧。哦，我想10米长你也不想遇到一个这样的东西吧啊。但是另外这边这个脚印是谁的？人的。你注意到第一样，这肯定是人的。第二样，它的脚印跟这个十米长的恐龙的脚印比较起来怎么样？小一点的是大一点，根本大一点。嗯，那诸位，当时呢基督徒呢就请进化论的学者来给他们看这个脚印。进化论的学者说这肯定是人的了，给他看前面那两个生物一同走的脚印，就说那这就不可能是人的脚印了，因为人不可能跟恐龙同时生存。诸位，这个是主观偏见迷信还是科学客观那个理智的态度？然后呢就不来看了，他说中计了。那真的岂有此理啊。你知道那个在这里本地人有一句话说 Don't confuse me with facts, my mind is made up。 我的主意已经抓定了，你别用事实搞乱我的思想呀。啊，没办法。所以你知道有些人呢问这个问那个啊，但是呢这个基本上还是那个态度的问题的啊，骄傲没有客观的态度啊。那么哎，那这只那只阿洛索呢就是像这类的，这只呢就叫做 Albertosaur， 就是跟因为我那次去的时候有考古学家跟我一同去，这个呢可能是一只这样的龙的那个尾巴骨头 coccyx。 不过这只呢应该是很小，不是太大，因为你看它的尾巴骨头相当小。不过坦白说了，我想呢你也不想遇到一只这样的东西活生生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是 Utah 科博馆给我们的东西了。你看跟那些脚印，人的脚印、恐龙的脚印一同找到，还找到这块石头。你把它反过来，里面包着一个什么？一个铁锤、木柄。恐龙绝种是不是彼此用铁锤打死的？还是有恐龙那个时代呢，有一些会用工具的人类在？这个铁锤跟我们的现在铁锤没啥分别啊。那么这个是那个地理那个地图了，你见到这里呢是上 Dallas， 这边是许维口跟 Houston， 那么这是那条巴里斯河了，这沿岸呢都有这些人的脚印。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刚才我给你见到那个穿的那个皮大衣的那个巨龙啊跟那个拖着尾巴的那个暴龙呢的造型的地方啊，就是在这个Dinosaur Valley State Park。 那么那些人呢跟恐龙的脚印呢的地方呢是在差不多这地方，一个叫做麦发先生他的产业了。所以我们就去看了，你见到没有这里呢这个恐龙的脚印呢一个个这样过去，请你留意啊，这个不是恐龙啊。你看我这里站在这里啊，这个脚印你看多大，跟我的今年小脚比起来，好，那他给他一脚呢，可以把我踩死了啊！虽然那个时候我稍微瘦了一点，那个时候呢，我大概这个其实这个是差不多8年前而已啊。那么那个时候我稍微瘦了一点，但是你看呢啊，但是这里有个大问题，这些脚印呢，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河床，对不对？那德州呢它夏天很干很热， 所以那个河可能会干掉，或者是河水比较低。那好处是你见到这些人脚印，但是呢，河水一直在冲，带着石头冲的话，这些是冲击层嘛的石头嘛，给你冲的话，你把这个脚印呢暴露出来之后，这个脚印会怎么样？会冲失掉，对不对？所以过了三四年了，这些进化论的人就又来看了，什么东西根本是你们的幻想，这你没得办法。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脚印的时候呢，我们曾经给甚至一些基督徒的科学家呢来批评我们，对我们有意见。但是难道呢基督徒就放弃了才没有了？这位我心里有一件事情，这个自然不是人跟恐龙的脚印了，人恐龙脚印有同样的情形。这个是什么？这个请你看看，这些脚印从哪里走？从那个石头下面走，对不对？如果把那石头挖掉的话，里面会有什么？更多的脚印。今天在 Pelosi River 那里一个 Creation Evidence Museum， 他们就一直在那里挖，不过现在呢就很有控制，不敢一下子挖太多出来，但是总之呢每年都有一些给你看，那么做证据。你一挖出来的时候，你这就会开始坏了。你都把它切出来，人家说他又说那你这是哪里拿来的，对不对？所以呢很难做人了。不过无论如何呢先保守了啊。你看这个脚印多深呢啊，恐龙时代的环境呢大家公认了跟现在很不同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像暴龙啊90多英吨呢，这么巨型的东西，它在今天这个气压里面它根本走不动。为什么？气压呢不够高，你晓得了，有浮力的嘛，对不对？基本读过基本物理的人都知道浮力，对不对？比如说你在水里面走路呢轻很多，对不对？因为水的浮力比较大。那么他们这么巨型的生物啊，在今天我们这个大气层的气压里面，它走起路来它的关节都坏掉了，走不动啊，好笨重的。同样那个太笨重的人啊，我们做医生常见到，我又见到一个病人呢跟我这么高啊，300磅，吓死人了。那么就像一个大皮球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小伙子就30几岁了，但是他的关节全部坏了。为什么？太重，特别是他的脚脚板。那么所以这个基本的问题呢，恐龙在今天的大气压里面他都走不动啊，何况为什么他们长得这么大？圣经有解释的，圣经说什么？故此那个我们把整节读出来嘛，从太古平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圣经讲明说地本来是被水包住，然后就这个从水而出的了，借水而成的了。故此有个当时的世界跟一个现在的天地，当时的世界现在的天地，那个分水岭是什么？分水岭是个全球性的洪水。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洪水前呢的世界的环境跟今天不是一样的。洪水呢对地球的环境呢有个很大的破坏。那我们来看一看怎么不同呢？创世纪1章第6节，当神起初造空气的时候，记得昨天早上提过了，他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这个间这个字呢原文呢是 batok， 这个 talk 这个字呢原文呢是中间的意思。那换一句话来说呢，圣经是说当时神造空气的时候呢，他把地球上面的水呢分成两半，一半呢在下空气的下面，一半呢是在空气的上面。那空气下面的水很容易了解了，是吧？在地面上的水了，对不对？空气上面的水是什么？我想 有不少人呢直接呢就说是什么云，对不对？好，所以你看看呢，这个是我坐 United Airlines 的时候呢，经过西雅图，从飞机上拍下来的。飞机在那个35000英尺或者是10000米的高空飞的时候，云在飞机的哪里？下面。飞机还在空气中飞吗？肯定。云是在空气的中间的，对不对？在中空气的里面的。当时这个水呢是在空气的上面的。那你说这么多水在空气的上面，它用什么样的状态那个存在呢？圣经讲明说，第四天造日月星辰的时候，虽然透过这么多的水，日月星辰清楚看得到。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结论，这水呢不是个水，不是那个，不是水点，不是像云这样的，因为云是水点嘛，它是什么？是气体的状态，水气。所以如果呢当时呢有个这么大的水气层在空地球的环境之外把地球包住的话呢，这一下子呢对地球的环境有没有影响？好大的影响。第一啊，环境的保护，你看今天我们的地球的环境的保护靠什么成？洞多得不得了，对不对？臭氧层的洞啊，那么特别最多最大是在哪里？澳大利亚嘛啊。那诸位呢啊，那个时候呢这么大的厚的一层水汽把地球包住了，好不好？好，水是一个很好的过滤的一个媒体，对不对？所以呢你看那些引起遗传基因突变衰老叫老虎狮子豹要面临绝种的那些有害的光线怎么样全部滤掉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呢，当时呢那个环境呢遗传基因的突变呢相当少了。第二样，诸位呢你还记得碳十四的计算法吗？那个时候大气层里面的碳十四就怎么样，几乎等于零，那跟现在比起来根本是少之又少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生活的生物呢，如果他们的骨头留下来，我说骨头不是化石啊，有碳的留下来的话，你今天跟他鉴定的话呢，你肯定会算得出呢他是很老的，对不对？那么第二样，水呢是可以调节温度的，对不对？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好多年是住在西雅图，西雅图的纬度呢是比哈尔跟哈尔滨差不多，比那个日本的北海道还北。那你知道年年的冬天呢，那边呢全部是冰天雪地的嘛，海港都结冰了。但是西雅图呢，冬天的气温呢，平常是差不多零度，就是华氏表的32。下雪不是那么多，啊，西雅图的海港温哥华也是不结冰的。事实上呢，你一直到阿拉斯加那里的海港呢，好多都还不 Anchorage 呢，不结冰的。那你根本几乎进到北极圈去了，还是不结冰的？为什么？谁知道？为什么？诸位你们应该知道了，还是啊，太平洋的暖流嘛，在马尼拉的那公海那里，那往北。那么然后没有到日本的时候就歪上那个往东走了嘛，他直朝着西雅图温哥华去，水可以吸收那个热气然后分布出来。当时这么多的水汽曾把地球包住的话，这个水汽层可以吸收太阳的热，很均匀的分布在整个地球的环境里面，地球就变成什么温室状态了。但是今天地球可以恢复到温室状态吗？不可以。为什么？你恢复到温室状态的时候，两极的冰块会怎么样？很融化。那么西雅图啦 Boston 啦，那么那个 New York 呢会在水底，你以为 Dayton 就不会吗？Dayton 是在平原里面嘛， 对不对？啊，诸位呢，所以今天呢，这个光景就不可以重演了。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温室状态呢，对地球呢真好啊，四季皆春，没有两极的寒冷，也没有赤道的炎热，这地球真的是好。光谱上既然没有气候的话呢，就整天都是大太阳了，这一样的气压呢就会怎么样，比现在高很多了。因为这么多的水汽在外面，把这个在地球的外面，地球那个这个环境的气压呢肯定高很多了。对不起，我有点感冒。那么有没有证据呢？今天呢，全球无论在喜马拉雅山顶，在南极洲，南极洲有地的哈，还是格陵兰，那是等于北极了，都找到了这个亚热带差不多20多度了的环境里面长的动物和植物的化石。这件事情这个进化论的人是没办法解释的。所以他们的板块漂流说什么呢？说我们在轮流，在这个英文叫做 play musical chair， 今天这块大陆上去那个寒冷的地方，那另外一块下来的度假，但然后呢，啊后天呢，啊还有反上去，大家轮流来。那么那些呢，就挑来挑去呢，根本的证据是很少的，事实上很牵强的。圣经上讲的很简单，在古代，地球全球都是亚热带温室状态，不是像，哎，我刚刚从香港过来，要命了，35度啊！你出去太阳下面，基本要死了。我就是因为在湾那里晒太阳，所以晒得变成这么黑嘛。那么，哎呀，那个太热了啊！但是你们这里冬天好不好？冷死了，对不对？有整年都是这样啊，温室状态啊，多好啊！那然后呢？圣经说什么？那个时候有没有下雨的？没有下雨的。怎么灌溉？圣经说有雾气从地上当滋润遍地。好不好？用雾气来滋润的话，叶子不会枯黄，花蕾不会掉，啊，水果不会不熟而落，是最好的了。今天好多地方啊，他们那个农作物呢，长不了，水果长不了，为什么？风雨的摧残，或者呢是旱灾，啊，水灾。好了，那么当时的河呢也很奇怪哦，圣经说啊。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了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请你留意，这个河是什么样？从主流流去支流的。那里基督徒你读圣经，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嘛，你应该读过，有没有留意到这件事情？有没有留意过？哎，圣经读得不仔细。现在的河流是从主流流到支流，还是支流流到主流？自然了，我还有微软流进去，没事，Mississippi，对不对？为什么？很简单嘛，这些都是下雨来的嘛。今天的雨的河水多数是因为下雨，对不对？所以下雨嘛，山上呢，那个小溪变大溪，大溪变那个小河，小河变大河，大河就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啊。我不是想把我的汽车热死啊，这是在 Utah 那个 Salt Lake City 的那个旁边的那近郊的山上，是随便拍了一个河马，这样的环境真的好啊，上有雾气滋润，下有矿泉水，所以那个水的源头是什么？地下矿泉水，不是下雨的，下有矿泉水浇灌。四季皆春，阳光普照，气温刚刚好。诸位，今天呢，有没有这个科学家呢做实验呢？用这样来种东西，有没有？你如果去那个Orlando 的 Disney World 那个Epcot Center 呢，他那里就给你见到了， 那种叫做什么 hydroponic 那个 hydroponic agriculture， 对不对？哎呀，诸位，在这种条情形之下，我问你，东西长得好不好？一定好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洪水前的人多长命，你见到没有？从亚当到挪亚900多岁，挪亚的时候呢，洪水来了，这个闪呢是洪水前那个100年生的，所以他是那个跨越两代的。你看洪水之后的第一代亚发撒，他多少？只有400多岁。那这个情形维持了三代，到了法勒的时候变成多少？变成200多岁。圣经告诉我们说，法勒生的时候又有一个大事情发生，我们今天下午会讨论的。所以你见到没有，地球的环境遭遇到好厉害的破坏，本来可以活到900多岁的，洪水呢很厉害的破坏，平均寿命只剩下一半。在法勒的时候一个大事情发生，平均寿命又变成一半。然后你见到亚伯兰跟约瑟呢，就慢慢的比较没有那么快了。到约瑟的时候多少？110岁，又一半了。到摩西的时候他说什么？70强壮到70-80岁。摩西本身是120岁，那他是一个例外嘛。今天也有啊。诸位，我问你，今天人类平均的寿命是多少？70-80，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地球的环境从摩西到现在这3000多年呢，就平稳下来了。诸位呢，你知道我们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呢，圣经讲的东西呢是很系统性很合理的。那但是圣经还说什么？古代的人呢，洪水前的人不单长命，而且什么很大。那诸位呢，我现在给你看看呢，巴勒斯河那些人的脚印吧。这里呢有一个那个白人的弟兄，他用他的脚来比较，这个白人弟兄个子也不矮的，你看见没有？这脚印可怕。那这个呢是麦发太太了，他现在死了，他抱住这个脚印很可怕呀。你看从他的脖子一直到他的大腿哦，他又闭住眼睛，好像给巨人踩死了。这个脚印多长？这个脚印啊有那个有半米啊，18英寸，那是差不多呢一倍我这个今年小脚啊，不得了啊。啊，这个人呢有可能多高？这个人呢有可能呢7-8英尺高啊。哎，他们在那里就是找到一个女人的骨头，250公分。哇，你看她的头吓死了，跟后面这个姐妹的头比起来呢，啊，那她的大腿骨头呢就像一棵树一样，有巨人哦。哎，诸位呢，其实这种脚印呢，大脚印呢，单单在美国吗？这个呢是在哪里你知道吗？是在厦门旁边一个山上。哎，我在厦门讲的时候，厦大的一位老师告诉我说，哎，我们这里有个大脚印的，所以我们就安排了租了一个那个面包车，我们就跑去那里看了。你看他的女儿坐在那个脚印里面还可以洗澡吧。其实这种脚印呢在全球来说呢别的地方也有了。那么一个出名的，比如说了，在延安到西安的路上有一个什么黄帝陵，对不对？黄色的黄了。那你们如果有去过，人这里有西安来的人吗？啊，去过黄帝陵没有？去过啊。那里是不是有传说的皇帝的脚印，对不对？虽然现在呢它已经加工了变成不大像样了，但是空穴来风岂有有因呢？那个肯定的是呈现一个脚印在那里。那个脚印多大？这是半米嘛。那诸位呢，半米长的脚印呢，这个人呢就是差不多呢要差不多呢那个差不多3米高了。 但在这里呢，我们各个人都要仰望他。那么但是呢，我听见的，我还没去看过，最大的脚印是在新疆南疆的沙漠里面。有一次我在考试讲道，一个维族的弟兄告诉我，在南疆的沙漠里面，那里他们找到恐龙骨头，也找到那个白人的木乃伊一家人的地方。他说呢，在那里他们找到一个人的脚印，这个不得了，75公分。75公分好厉害呀，75公分的话呢，是3倍我这个脚这么长啊，这个人呢有可能4米高啊。哎，全球呢找到的人的骨头呢的冠军呢，就是意大利的煤矿里面所找到的，这个人就是几乎4米高，11英尺半。你像这种的巨人呢、啊、进化论都说什么，肯定是告诉你是外星人的、啊、那没什么不能解释的，全部就归在外星人。圣经才没这样说了，所以说过去的环境不同，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呢个子比我们大很多的。现在你记得吗，尼安德塔人的故事记不记得，他可以撑起一个100公斤的人跑上2层楼啊，对不对？你也记得这里说啊，他的脑比你还大的，怎么说人家不进化？你记得尼安德特人的造型呢、啊？啊，你也记得呢，尼安德特人呢会做什么？会看电视，对不对？这个呢都是德国尼安德特人科博馆博物馆的展览。其实你们如果有机会去迪士多夫的话呢，应该呢去看一看。那个搭个公车呢，不要坐火车，坐火车你要走路上山下山，但是搭公车的话呢，他就一直把你送到门口，便宜的不得了。所以大概是等于美金5块钱点多，所以你们应该去看一看啊、嗯。那么恐龙是什么？台中科博馆告诉你们，是恐怖的蜥蜴而已了。哎，今天好多人把这个龙啊，就当作是有些基督徒还说，哎，恐龙是邪灵，是魔鬼犯罪的时候他的使者，这是胡说八道。圣经明说呢，灵呢是没有身体的嘛，耶稣说的，灵没有骨没有肉的，所以怎么恐那个撒旦的差役呢会留下骨化石？那么开玩笑，恐龙呢是真正物质的生物，他们是长得太大，活得太老。的蜥蜴而已了，爬虫类。所以呢，台中科博馆呢就告诉我们说，恐龙是由古代爬虫类的早起类啊演化出来的。全球的那个考古学家呢都公认了，恐龙是爬虫类。好了，爬虫类有什么特点？那这里有些爬虫类了，那个鳄鱼啦、乌龟啦、蟒蛇啦，爬虫类不死的话，它们的身量有没有限制的？有没有？没有的嘛，它越长越大嘛，对不对？那么鱼也是这个样子啊，啊，所以你现在懂了，为什么在古代的历史里面，最巨型的动物是爬虫类跟鱼。我们把它称之为恐龙了，圣经有没有描写恐龙？也不记第40章15节19节，一提到一只生物，可惜呢，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河马，这只原文呢是叫做 behemoth， 这个 behemoth 呢啊不一定是河马啊，他们希伯来文河马有另外一个字的啊，但是呢，这只生物呢是吃草的，大概翻译圣经的人不知道把它叫做什么嘛，就把它叫做河马了啊，它很有力气啊、哦。最奇怪的，它的尾巴像什么？像个香柏树。它呢，哇，浑身结果了不得了。它特别什么？它特别呢，是神造的生物最大的一条。嗯，那然后下面说啊，它呢喜欢在什么？喜欢泡在水里吃东西嘛，整天吃了。它最妙是什么呢？河水泛滥的时候呢？到它的口边，它都不怕，因为它不死的。嗯， 可惜呢，他的那个绝种了，其中一个可能性是什么？有人在猎他，把他杀尽吃尽吃光了，这些东西是什么？那现在呢，我给你看看这个香柏树了。这只生物的尾巴像这棵树那么大呀。啊，我现在给你看看河马了，这是圣迭戈住的河马。河马的尾巴多大？这是妈妈这个孩子，像一棵香柏树吗？这可成问题啊、哦！你知道呢？这个河马的尾巴了。NIV 呢说这只呢有可能是象，象的尾巴，顶多像一个嗓子，对不对？这只生物的尾巴像个香柏树啊，有可能像什么？像后面这个东西，对不对？它呢，整天泡在水里，水位高低淹它不死。为什么？是不是可能它有个长的脖子？水位低啊，低下头来，还是懒懒洋洋的放在那里吃东西；水位高，头抬起来，你淹我不死吧？这只是什么？这只你们都知道了，是巨龙了。啊，以前的那个雷龙呢，自然呢是一个错误的名字了，应该叫做迷离龙了，因为那个头呢跟那个身体呢并错了。那么，但是雷龙嘛，也只不过是30米呢。后来有一个超级龙，是在 Nebraska， 我刚才提过了，他生下来的小婴孩呢是2米嘛。那这个超级龙呢，简直不得了了，这只呢40米呀、啊，哇！你见到没有？这个呢只是婴孩而已哦，那小婴孩妈妈在这里呢。好，但是呢，这种的龙呢实在是很大，这个叫做巨龙一族啊。啊 ，The Giant Sauropods， 现在呢的那个冠军是谁？是中间这一只了。这只叫做什么？叫做地震龙。还什么说？为什么叫地震龙啊？可能它走起路起来像地震一样。那么第一只地震龙被找到呢，是在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那么它找到，那它的身长有多少？从鼻孔呢到尾巴呢？是140英尺，不到50米。但是后来呢，在阿根廷找到的呢，就到150英尺了，那就是50米长了。哇，这个50米长真的不得了呀！啊，如果呢，我们这里呢有一只这样的东西就好了，啊，对不对？现在回去宿舍呢，叫他低下头来，你在这边低下头来，那你站爬在他头上。他抬起头来，你就一个滑梯的咻到他尾巴就到了宿舍了，多好。啊，地震龙啊，50米长啊。哎呀，这个地震龙呢，你看它的骨头不得了啊，像一个船一样啊。那它地震龙怎么死的呢？那么这个呢是进化论的人解释地震龙的死法了，它有名字的，叫做 Sam， 真的用我的儿子的名字啊。今天是我的大儿子的生日 July 4th。 哎，但是他们说这个地震龙啊，它的骨头呢怎么化石呢？这么大的东西啊，其实它的骨头保存得很完整，不见得是很少。一会儿给你看，他们就说他呢死了之后给那个河啊，就冲到那个河床上，就躺在这里，你见到了，暴露出来的，完全暴露出来的。然后你见到没有？各种的生物呢，在吃它的肉，这里有一只，这里有一只，对不对？那么他们说呢，那么吃了剩下骨头，所以他就按照进化论的说法，慢慢埋起来，就化石了。诸位，你没有见过这个尸体啊，动物的尸体跟你躺在河床上沙滩上，各种的动物来吃它，它还整副骨头这样安安详详的保存起来吗？你听见这种的怪论？你看这是它原先骨头找到的光景，就这样了。如果这么多动物来吃它的话，它 的骨头还会在一起，会不会？
是哪里会？那完全没理由的。然后它会化石吗？会保留起来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地震龙的死呢是很奇怪的。但是地震龙的死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诸位呢，我给你看这个照片。他们说地震龙这个 Sam 死得好可怜，为什么？他的脖子跟尾巴往后这样凹过来，凹得像一个喷手这样。诸位，你这个东西啊不是一个绳子啊，不是一个玩具啊，150英尺50米长的这个巨无霸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他的脖子跟尾巴这样拱过来？而且在咬合的过程呢，他的全身骨头保留下来，化石了。诸位，你应该想想了，他们这个解释合理吗？那你说你觉得不合理的话，你有没有更好的解释？今天下午讨论。哎呀，诸位啊，圣经说啊，神本来造的一切都是很好，有早晨，有晚上，是第六天的。诸位呢，我们的家呢就是伊甸呢，是称心愉快的，当时是一个乐园的。但是当我们自己要做神，只要决定好坏的时候，死亡和败坏就进来了。在亚当里，一切都死了。中文圣经翻译作众人，但是原文呢是潘塔，潘塔呢没有说是人，当然包括人，死亡的因素进入这个世界了。所以诸位呢，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物质的境界有死亡，是因为谁犯罪？谁？因为亚当，不是因为魔鬼，请你搞清楚。圣经讲得很清楚，物质境界有死亡是因为亚当犯罪，因为人犯罪，不是因为魔鬼犯罪。所以关于这件事情呢，你们今天下午如果有人要问健康论的话呢，我就可以多一点跟你讨论了。但是现在我已经过了我的时间了，所以我给你该看几个照片我们就结束了。所以诸位呢，这是宗教了。这个小女孩子好漂亮，你说怎么漂亮法？她活的时候很漂亮的，12岁，她呢是变成木乃伊，穿得很漂亮。她是在那个南美洲火山的旁边一个洞那里找到的，什么显人记忆，宗教把人牺牲掉了。诸位，你信耶稣吗？你不要来信基督教。我不信基督教，我也不是个基督教徒。你如果是信基督教，你是个教徒的话呢，那种是叫做有教就来，不教就不来，来了就睡觉。这个叫做教徒了。弟兄啊姐妹，你没有信教，你也没有你也不是个教徒。圣经呢，特别新圣经，宗教这个字有个字叫做 Freskia。 Freskia 这个字呢，在新的圣经只出现了6次。这个对研究希腊文古代文献的人觉得很惊讶，因为呢希腊人那些哲学家这个 Freskia 用很多的，新约圣经只用了6次。为什么？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好消息，我们讲能力的，创造出了能力。耶稣吗？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我们讲生命的，我们讲昨天那天呢，我们跟一位弟兄在讨论，在讨论到教会的问题。我告诉他说，教会是讲生命的，没有生命那都是假的。所以诸位你要搞清楚了，你若不是当被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在你的心中。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要重生，人若不重生，连神的国都见不到的，看都看不到，你根本在不同的境界嘛。我们一定有神的生命的，这是宗教。所以你不要误会，十字军东征了那是宗教， 爱尔兰呢打了你是我那是宗教，黎巴嫩呢属于基督徒呢跟那个回教徒呢打的你是我那个是宗教。今天好多地方呢他们写的呢几个传统性文化背景的宗教，我们不是搞那个的。但是有人说啊，如果有个神的话为什么有这个城市？所以你见到这个小女孩子，这是卢旺达吗？她皮包骨，饿得快死了，肚子发胀，死了没？还没有。后面这只是什么？秃头鹰，干嘛？它是吃什么的？吃肉的。在等什么？等这个女孩子断气，她吃大餐吗？所以有人觉得，如果有个神的话，为什么有这种事情？诸位，你要记得，这是神做的吗？这是人做的。人自私自利，专顾自己，那个彼此斗争。其实他的逼害他的那个族啊，也是黑人呐、啊，一个叫土子，一个叫胡土嘛，我都搞得好糊涂啊。连我电视上看起来，我都分不出来哪一个是土子，哪一个是胡土 啊。事实上，你看那个，你如果不是亚洲人的话，你看着日本人跟中国人的话，你分得出吗？也不容易呀、啊，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为什么？是人自私，不要创造主。你知道拍这个照片的塔的先生啊，南非的嘛，他因为这个照片拿了普利策奖，但是三个月之后在他的家自杀死了。他留下一个条子说：“这一切的光荣啊，给无限的痛苦吞灭了。”因为他看见太多了，但是很可惜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的，有啊，他有福音的背景，但是没有接受，很可惜。福音嘛，对他是一个传统，所以对他没有生命的终极，没有生命的希望，不是个活泼的盼望。诸位呢？让我们真正的想通一下圣经。你信耶稣吗？我再说，我这回呢四堂都讲，我相信呢你们如果有去听我的妻子讲教养儿女的呢，他也四堂都讲这些。你信耶稣不读圣经是自我欺骗，因为这是人生的说明书，宇宙的真理。我希望你这回我们基督徒啊，你这回听了之后，除了你对在科学的证据方面你得到一些的肯定，我希望回去的时候你真正每天读圣经祷告，好不好？系统性的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我每天是读一章旧约，一章新约，还有一章的诗篇。诸位呢，今天呢我看见了人好像比昨天又多了一下，所以呢我们这里大概有差不多一百人了。那么恐怕呢我们当中呢有福音朋友们还没有信耶稣的，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进入你心中的，我愿意呢用这个祷告吧，请帮助你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做你个人的救主，来管理你的生命，来帮助你。那么那个要认罪嘛，就是你靠自己没依靠他嘛，他的生命他的计划要实现在你身上。最要紧人生的爱平安和喜乐。我们讲到家庭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两夫妻都讲的题目。没有跟创造主建立生命的关系，神的爱不能进入你的家。但是你如果开始了插头插上去了，然后你系统性的根据人生说明书去做的话，神明一定帮助你的，神的奇妙生命大能一定在你身上。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们，你听了好久或者是你第一次听的，你呢还没有请耶稣基督进入你心中，记得跟我讲。那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呢，我也要你跟我讲做什么。第一样肯定自己，第二样呢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们。那你如果是昨天跟我讲过的话呢，我请你再跟我讲一次好不好？那么为什么呢？ 啊，肯定不会下次吧啊。那么那个祷告文呢，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哪里去，不见了。但是你如果是问啊，那个我们负责的弟兄们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在哪里啊，他们可以给你。我相信基督徒呢也可以拿一张回去，那么就来说传福音的工具，你可以用那个带人家信主嘛。常常有人说有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做结束的祷告。我就用这个祷告文来结束。诸位呢，我希望凡愿意的全体吧，都跟我啊说，我说一句，你跟我讲一句。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真的创造主，降世成为人，来告诉我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的错误，从死里复活，叫我得到新生命。主耶稣，我要你，求你住在我的心，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生命，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过去靠自己没有依靠你，自作主张，请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叫我享受你的爱、平安和喜乐，赐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祝福我全家，叫我们都相信你，享受你的爱。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求，阿门。